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
小凡，
晨星，
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洪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上一集洪牧师给我们讲到，上帝赦免不论犯大罪小罪的人，岂不是不公平吗？那这一集呢，洪牧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，为什么上帝不消灭魔鬼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洪牧师您好。
您好，大家好。
洪牧师，我们基督徒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哈，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消灭魔鬼呢？
其实很多人呢都认识到魔鬼是邪灵嘛，
对
啊，他也引诱人犯罪，甚至呢附在人的身上去控制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人说他可能是被鬼附啊，甚至这位魔鬼呢他会用很多的假的宗教、假的真理去迷惑人。最重要就是魔鬼引诱人要离开真神，叫人不要接受，尤其是在新约当中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个魔鬼那么坏，该死的，所以呢应该神要早一点消灭他啊。如果神早一点消灭他，人就不会犯罪了，
是、
是不是神没有能力去消灭魔鬼了、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为什么神不消灭他呢？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。首先我们要知道魔鬼并不是神所创造的，这个要稍微交托一点哦。因为好多人说哎呀，神就不要创造那个魔鬼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前身是天使长，
天
使是路士佛，因为他的骄傲，他与神同等犯罪，犯罪那一刻呢他其实已经被审判的了。一般的解经家都会用那个以赛亚书、以斯结书来这两段的圣经讲到这个魔鬼的堕落。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12-15节这样说吗？他说明亮之星啊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景从天坠落，你解功败列国的何景被砍倒在地上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圣经说而呢你必坠落阴间，在坑中极深之处。所以这一段圣经表面上好像是他在审判那个当时的君王，但是他讲到的内容好像又不是完全的应用在那个君王上，其实也是解经家说是指到那个魔鬼的堕落。甚至以斯结书更说到这一位魔鬼的前身啊，他说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，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，那就是红宝石啊，红碧闪啊，金刚石啊，水苍玉啊，红玛瑙啊，碧玉啊，蓝宝石，绿宝石，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碟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高接眼越贵的基路派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 后来在你中间又插出不义，因你的贸易很多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，所以我因你的邪度的圣地，就从神的山来驱赶你。接眼月桂的基路派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，因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的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倒亲眼看见。所以这些经文其实你可以再仔细来看，不能够完全应用在一个审判的君王上，乃是指到一个好像一个天使，属灵的天使堕落的情况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两段的经文的时候，那神有没有审判他？有，他一犯罪就被摔倒了，甚至圣经说被摔离天上。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也这样说了，他说我曾看见撒旦，这是魔鬼了，从天上坠落，像什么闪电一样。魔鬼被摔离天上之后，他继续犯罪，他引诱人，这是特别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他就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吗？他以一条古蛇的形态出现，他就引诱人要听他的话，吃那个怎么样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是人就怎么样听了他的话呢？那个时候人就要受审判了，但是同时间神也宣告对魔鬼的审判，因为他说你那个古蛇呢，既然做了这件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，这样就看见我们的神历史就有审判了。但是因为神有他的计划，仍然允许魔鬼存在，当然他的存在就会继续不断的迷惑人了，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去到那个末世，那个迷惑普天下的人，甚至迫害杀害我们神的百姓。那是不是表示神没有能力去胜过魔鬼呢？不是，因为圣经也屡次来提到耶稣其实在地上怎么来审判他。有些人被鬼附的话，你记得吗？耶稣就从这些人的身上赶走这些污鬼，污鬼在他的命令底下不能不离开了。
对，
所以你看见什么？看见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力了，所以他既然有能力把他们驱赶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有能力去胜过魔鬼呢？甚至有一次你记得吗，耶稣到一个地方叫格拉森的地方，他一上岸，哇，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来见他了。这个被鬼附的人我们也知道不好过了，那么这个人没有人控制他，他且不穿衣服乱打自己了，而且昼夜来呼喊。但是当他一见耶稣的时候，圣经怎么形容？他叫俯伏喊叫，大声地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求你不要使我受苦啊。哎，这不是人的话来的，因为其实这指到他里面的灵，那个邪灵啊，原来他已经经历过邪灵被耶稣赶出来，所以他对这个时候呢，来跟耶稣说了啊，求你不要使我受苦了。因为这个巫灵把那个人抓住的时候控制他，甚至要铁链也不能够锁住他，甚至他要被放在一个地方，在坟墓里面呢，没有人住在坟墓吗？但是他就因为人都不喜欢他，不能够控制他，他就被放在这个坟墓的地方来住了。甚至呢，他怎么样被赶到了旷野的时候，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，那就是魔鬼的作为。但是当耶稣一来的时候，他就怕了。就魔鬼当他碰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我就问他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叫群。群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，说明什么？在这个人的里头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鬼，因为邪灵魔鬼他首领来的，他也带着一些堕落的天使一起来被打在地上，所以其实原来那个巫鬼也有他的怎么样他的跟班呢、啊？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被很多的孤鬼来附着，那个时候他只有求耶稣怎么样，就不要叫他们受苦了。但是当时我们也知道有一大群猪正在山上吃东西，他们都逼着求耶稣准他们进到他这些猪里面了。耶稣那个时候 就显出他的真神的能力，而且大有能力的去刑罚这些污鬼，把他们都赶进这个猪身上。那些猪的结果是什么？我闯下了山崖了、嗯、掉在海里面淹死了。所以你就看见耶稣的大能大力了。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天魔鬼也被扔在火湖里头了。启示录20章第10节这样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掌管一切，只是我们要明白，他现实没有立刻把魔鬼扔在火湖地狱里，因为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时间。在末日来的时候，魔鬼就会永远被那个去尽，这就是我们要理解的。
静。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？零点繁星与你相约，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，发短信到13229966022，注明繁星，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，电邮繁星@良友.net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、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仰望星空，
若我们信靠主，当计划失败或人生巨变时，就不需恐慌或失望。
箴言16:9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
当然我们要想的就是另外一方面，人认为如果没有魔鬼，人就不会犯罪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见呢？人有时候把责任
都推向魔鬼。
对呀、
都是说魔鬼引诱的、
这最不好就是魔鬼了。
对、
这个推卸责任、其实也是我们怎么样所犯的毛病、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呢、神已经早已经警告他们、是不是啊？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们说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来吃，只是分辨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人当时可以不吃那个禁果的，
对，
只要他们听神的话语，拒绝魔鬼、他们就不至于犯罪了。
对，
所以当时人是有可以不犯罪的自由的。
对，
但是当魔鬼来试探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虽然明明知道神的吩咐，却滥用神给他们的自由，选择去犯罪。那所以那个责任是不是完全推给魔鬼就可以呢？不应该的。
是啊，
而且你看见，当神来寻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犯罪之后躲起来了。
对，
那就找到他们，其实神已经 一早就知道他们躲起来了，只不过要他们要承认，要他们走出来来面对神。神问他们，为什么你们知道自己是切身裸体、因为他们犯罪之后就发现自己的羞耻嘛。
对，
那神就说，莫非你是吃了神吩咐你们不可吃的禁果吗？我们这个亚当很懂得推卸责任。他当时怎么说？哎呀是你给我那个妻子，
他推卸夏娃让他吃的。
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人对神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创世纪3:12，亚当当时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留意啊？亚当没有归罪于魔鬼啊。所以人犯罪那个时候也有没有立刻的归罪于魔鬼，因为他也知道他有责任了。难道他不知道是魔鬼引诱夏娃犯罪呢？不是，因为他知道他犯罪是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呢。那么当时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亚当也站在他旁边的，他很清楚知道是魔鬼引诱他们犯罪的。所以最终确实是要承担这个犯罪的责任的。而且当上帝宣告对他的审判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提出抗议说，哎，是你允许那个魔鬼引诱我、所以呢我就听他的话，不应该你要责备我，不应该罚他了吧，是不是 他只有承认自己犯了罪，并且接受神给他的刑罚。所以从这一点我也看见，神要人有正面的来看，不要推卸责任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了，不但是亚当推卸责任了，夏娃也是这样啦。他夏娃怎么说？哎呀，真的要推卸责任给魔鬼了，那个时候是不是 是魔鬼引诱我们了、但是当神审判夏娃的时候， 他也只有怎么样接受神给他的审判，因为他其实也没有提出抗议说是神你没有消灭魔鬼我才这样犯罪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这圣经讲得很对，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到十五节说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怎么生出死来。所以人犯罪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的私欲，体贴自己不能全归罪于魔鬼，说哎呀如果没有魔鬼的试探我就不会犯罪。其实说实话吧，如果真的人没有魔鬼的试探，人也有可能因骄傲或私欲放纵而堕落的。因为我们已经说过魔鬼的堕落是因为怎么样，自己的私欲要与神同等。所以在魔鬼的堕落的情况底下，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受试探呢？他是个天使长，是一个完美的情况底下，他没有受任何的试探。原来他自己里面那个私欲要抬高，我要与神同等也可以堕落。所以想到人如果没有魔鬼的试探底下，都可能有机会会堕落的。因为如果人把自己抬高到一个地步，我应该说天使长抬高自己到一个地步就堕落成为魔鬼了。今天魔鬼确实是仍然在试探人，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要抵挡他。因为彼得前书不是这样说吗？五章第八节说，勿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怎么样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圣经这样来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呢，就好像魔鬼来试探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，要用坚强的信心来抵挡他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神的话语这样说的话，就说明怎么样，我们要抵挡他了。当我们真的来抵挡他的时候，他就会离开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人既然可以得胜魔鬼的时候，想到魔鬼的存在也是不应该看的是那么严重，说我犯罪没有这个得胜魔鬼的能力了。今天魔鬼虽然还没受刑罚审判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已经得到神的应许与帮助，可以得胜他。所以关键是什么？关键不是魔鬼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，乃是说我跟你是不是属于神。如果我跟你是属于神的话，我们可以靠着主一定可以得胜魔鬼的。这个把握是圣经应许给我们的，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依靠他的怎么样大能大力，便能得胜魔鬼。圣经这样明明的说的，且看末时的时候，在逼迫大患难的时候，他都可以得胜的。我的意思说基督徒都可以得胜魔鬼的，因为圣经启示录这样说了，弟兄就是神的子民呢，胜过他，他就是魔鬼的，是因羔羊的血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，请问你靠谁去得胜魔鬼？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要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耶稣说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们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其实魔鬼不能够胜过我们，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是靠着耶稣可以得胜魔鬼。所以至于魔鬼消灭或者是不消灭，就交给上帝吧。但是起码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一定要把握 去得胜魔鬼。就像我常常打一个比方，在我们鼻孔里头，有没有细菌呢？
有
很多了，
很多，
每一天应该这细菌很多的细菌的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但是为什么这个细菌不能够把我们打败啊？因为我们里头有免疫
力，抵抗力，
有抵抗力嘛。
对。
但我们里头的那个抵抗力高大的时候，什么细菌都不能够把我们侵略了。
对。
但是你要想，就是让我们抵抗力低的时候怎么样？
就可以生病了，
就会生病
了，
感冒啊，甚至肺痨啊，
对，
等等啊。所以如果细菌存在但是我们的抵抗力大的时候，那个对我们没有什么作用了。
对
啊，今天也是一样啊，魔鬼是啊，他有很多的工作，但是如果我们里头的抵抗力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真理，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再怕这个问题，就说哎呀，为什么神不赦免魔鬼，好像我们就没有能力去抵抗他。
对，
那个是不对的了。
是，非常感谢洪牧师的讲解，提醒我们基督徒要抵挡魔鬼的引诱，我们穿上基督的全副军装，顺服神的带领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感谢神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，我是何晨星，晚安。
晚安。
我们真正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是在神面前的能力，攻破各样的诡计。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，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阴蔽。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。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拯救了一切，爱的靠主站立。拯救了一切，爱的靠主站立。
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，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。